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牧欣，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教会绝对不能忽视的五个门训的新趋势。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就讲到说，我们现在很多门训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和年轻人呢效果真的是大打折扣，因为他们的认知和很多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本周呢，我们又看到有一位叫做山姆雷纳，他是教会解答，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社区的一个主席，他说到他们在回答教会的问题当中呢，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普遍反映说，我们的门徒训练做得不好，这倒不是由于疏于管理，而是因为很多教会门徒训练的策略已经过时了。北美教会的大多数门徒训练的系统呢，都是为了每一个信徒每周聚会，结婚更早，家庭节奏更稳定，而且由婴儿潮一代充当志愿者服务和奉献骨干的时代所设计的。但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在消逝，聚会频率在下降，家庭的建立在推迟，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精准现实更加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婴儿潮这一代正因为他们的年龄逐渐变大而退出活跃的服饰，为了过去所设计的门徒策略将无法承载下一代人的门训。我觉得他的这个认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服饰当中，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触及到下一代的能力在减弱。所以陆克大哥每一次在成祷会的时候都说，求神为我们预备合适的工人，年轻的下一代可以来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去服侍更多年轻的人。是因为我们也已经感受到，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做节目的一些评判标准，已经没有办法符合下一代的信徒们的需要了。
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强调门训的重要性，我们所说的门训的核心不会改变，门训的使命不会改变，但是门训的方法却随着不同的世代日新月异的在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数码时代，一个 AI 时代，我们会发现不停的在提醒我们，门训的核心没有改变，因为它是生命影响生命，它是一个群体的生命的成长和真理翻转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回应基督的大使命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核心的理念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方法的的确确会因着不同的世代，方法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这个 Church Answers 他们有一个前瞻性，就是他们会看到现今我们面对的下一代人，他们同样有门训的需要，但是我们怎么去回应他们门训的需要，是他们在里面提到的新的趋势。
作者山姆雷纳呢提到了五个，第一个就是回归周中的门徒训练。他说，仅靠主日的模式在属灵塑造上的表现正越来越差，人的成长依赖于重复关系和节奏，而不是单靠偶尔一次的活动。周中并不意味着再加一个项目，而是要创造可预测的适合家庭参与的节奏，紧紧围绕年轻家庭来构建，有固定的开始也有结束的时间，整合好整个的儿童事工，并且有清晰的成效指标。
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家庭事工在不停地强调的，因为真正的门训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完成的，绝对不是逐日学逐日讲台，或者呢短短的一点教会的聚会的时间。因此呢，他就结合的说，你现在如果教会的门训不是从家庭落实的话，它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讲到这个家庭落实的层面呢，我们又会带到他所说的第二个层面，就很多时候教会的家庭事工是各个年龄层脱节的，
是
无论是婚姻还是子女教养，还是老年事工还是青少年事工，全部都是脱节的，他没有一个整全的概念，以至于我们 们的门训的开展支离破碎。
作者第二条就讲到的是将婚姻事工与青少年以及儿童事工整合，整合成为培训。当培训聚焦于整个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时候，信仰的传承是最为有利的。作者也提到说，别再把婚姻事工当成一个孤立的部门，他要构建一条统一的管道，在讲台上宣讲和教导婚姻与育儿，在小组中加以去深化，并协调好儿童与青少年的事工，让全家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学习相同的主题。这个又回到了我们的家庭事工哈。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它拆分来啊，婚姻是婚姻，
是
家庭，因为它是个整体，家庭就是我们的第一合场。
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正儿跟木星我们两个正在讲到关于子女教育，在教会当中如何让整个教会群体都有一个共识，共同的目标，共同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除非我们有整合的认知，否则的话整个教会你会发现我们牧养跟不上，我们的门训是非常零碎的、零散的、碎片式的进行，而任何碎片式的一种喂养都不容易造成一个人健康的整合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强调夫妻两个重建他们的婚姻关系，然而他必须要跟整个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甚至就各个年龄层的事工，在一个同时考量的层面。这一家人我们不是把他们分散了分别去门训他们，而是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集合的去门训。父母亲带领儿女门训的过程也是自我门训的过程，而我们教会集体的一些门训的事工呢，提供了一些环境，让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共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家庭门训，全家一起收听啊，全家一起去讨论啊，一起去成长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概念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发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的核心。
第三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面向所有人的高性价比神学培训。当教会提供唾手可及的神学培训的时候，往往能够看到志愿者自信心的一个提升，更清晰的教义辨析，以及更多领袖人才的涌现。目标不是把每一个人变成神学生，而是要让基要的教义和熟练运用圣经成为教会的常态，提供更加有清晰进阶方向的短期课程，圣经基础，如何查考圣经，基督徒的生活教义，属灵操练，以及领袖根基等等这样的课程。
是。
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从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到我们今天的良牧圣经学院，这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所要做的，让免费的神学院在每一个教会成为可以选择的培训。
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正儿跟木星不停地谈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的问题都是神学的问题。你对神的认知不清楚，你当然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呢，不管一个信徒高不高兴，愿不愿意承认，他都是一个神学家，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和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愿意成长的和一个不愿意成长的。今天呢，要让教会也好，甚至我们机构，像我们现在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提供给教会一个小的教会没有办法提供的资源和军火库，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的手机运用，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神学培训在上面，你可以量身定制的找到符合于你生命目前状态的各种各样的喂养。这个正是我们全体同工努力的为大家做的。你如果有了，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声同行，你为何不用呢？对不对？这里面你想听啥有啥，而且都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同工们竭心尽力的去为大家提供的。千万别说，哦，我教会没有，你没有这个借口，因为我们现在不断的在协助教会来提供给弟兄姐妹们源源不尽的军火库。
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认为上神学就是一定要成为某一个什么领域的专家。不，其实一些基本的神学的要理，当我们学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我们的生命更快的成长。
是。
那第四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将管家的职分与属灵成长挂钩。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奉献。他说奉献不仅仅是预算问题，更是门训问题。奉献的模式与属灵成熟度和参与度其实是高度契合的。要及早的经常来教导教会的信徒们，你是管家，你有管家的职分。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家庭，将奉献与敬拜、宣教和生命的塑造 紧密的相连，提供不让人感到尴尬的实用辅导。比如说你怎么在你现在的家庭当中去做预算，理清你的债务，你如何把你自己的信心和满足感放在神身上，这都是教会应该为年轻的家庭所提供的一个资源。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好了，或许将来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提供系列的内容。为什么专门把奉献提出来？其实一个门徒就是一个奉献自己舍己跟随耶稣的人，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专门把金钱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测探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跟随耶稣。当你把你的金钱的主权奉献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志，标志你现在正在学习跟随耶稣。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去自省并且向自己提出挑战的。
第五个呢，山姆雷德特别提到的就是要靠常设小组扭转聚会人数下滑的趋势。他说小组对于聚会稳定性的拉动作用远超主日敬拜，归属感往往先于信仰和行为。定期参加小组与更高的聚会频率、更多的参与侍奉和奉献，以及更坚固的属灵习惯紧密相关。所以作者建议说，要让小组成为进入教会的默认选项，别把它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项目，构建一条清晰的路径，让初次踏入教会的新朋友在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接入到小组当中。
所以其实小组呢是门训的一个环境和方法，甚至可以说是门训的一个土壤。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提供的家庭事工的门训，为什么要把它拉长到一年？为什么要同样的一群人一年都绑在一起学习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会建构起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透明的分享、属灵的监督，还有美好的团契的生活。如果一个教会想要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共同的成长，改变教会的环境，小组的查经的方式、门训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你不能够把它放大成所有东西都是全教会一起参加。当然教会一起参加的敬拜、一起的大型活动是好的，可以跨年龄层互动，但是只有核心的小组会产生那种生命的互动和连接。因为我们的门训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所以鼓励牧者们根据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五个新的趋势，重新去反思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正走在一个新型的符合这个世代需求的一个门训的方法。
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是提示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哈，我们说今天的教会都在堕落哈，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很多的教会在衰落的同时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强调，门训是教会必须要做的，敬拜赞美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成为光成为盐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可是当我们的教会以人数为考核的计量，以受洗的人数、参与的人数、奉献的数目等等作为我们考量标准的时候，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
是，
所以所有的教会，健康的、不健康的、大的、小的、北美的、中国的、世界的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必须要回到神起初建立教会的心意和目的当中。神起初就是要让我们聚在一起，相互的生命影响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感慨说啊，世界太纷乱了，教会支派太繁杂了，我们都应该回到我们自己起初被神呼召成为教会的那一刻开始。真的，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领袖们哈，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教会的真正的意义，每一个教会真正的呼召目的，以及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是在 copy 我们上一代上一代人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正在按照常做新事的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今天牧养的方式。
Amen。 让我们呢都能够回到门训的最核心，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使命，并且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出那个样式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倍增，才会影响生命。
山姆雷德总结了一句话说，这五个趋势其实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未来教会的门训将更早 更有关系扭，并且贯穿整个家庭。人口结构并不能够决定命运，但忽视它对于教会而言是致命的。现在就着手调整你的教会吧，在10年20年以后，门训依然可以进行高效的训练。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